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8点，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
好的，那个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应该看到今天的背景不一样哦，因为呢这是我在台湾内部哦，这个算是第一次首度哦离开那个在台北的战情室来到台中哦。那我先移动一下镜头，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这间在一家餐厅，你看现在视线都还是很连着哦。这位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登场的这个主角人物哦。好，那非常谢谢阿张师帮我们端来我整盘的那个佳肴，那这会让我想到，我就以前像郭文贵在游艇上面，有没有？郭文贵在游艇上面呢，就会这样，就会给各位看哦。那今天呢，我到底会吃到什么呢？我等一下呢，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就来一个说明。那其实啊，我今天呢。在来以前啊，我总共只吃了在 7-Eleven 吃了一块鸡胸肉，所以我现在看到这样，我实在是很想抛弃你们自己狼吞虎咽，但是我要忍住。我先讲一下，今天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空间不错的一个气氛悠闲，然后呢，到10点多还是有一些年轻人，而且我来的时候呢，才刚有人走掉，马上又有人进来。这是一家呢，你在台中晚上，不管你在这边工作，或是你有时候来玩，你呢想要吃一点有趣的小吃的话呢，我认为这绝对值得。你来访问，为什么呢？我不是只是等一下就吃完就说好吃好吃，讲这么肤浅而已。我要把老板创立这家店的理念呢，在我狂吃以前呢，我要把它讲得非常清楚。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碗呢，今天他帮我准备的这个叫做双拼虾仁饭。那这家店呢，它的名字其实叫做租界，它就在这个台中蛮有名的这个老吴西洋菜旁边的巷子里面。然后呢，它为什么取名叫租界呢？它跟我们历史上那种以前课本上所谓的那种那个中华民国不是清朝的租界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呢是这个很宽阔的场地呢，你下午呢4个小时只要花1000块呢就可以借用它的场地，所以呢这是一个你可以利用的地方。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重点，它晚上呢它主打的这种精致的小吃呢，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碗这个所谓的炭火虾仁饭。那它呢花了，大家知道吗？很多碳有很多碳味的地方呢，可能会造成你有味道。比如说，据说有一家网红店啊，一些网红很期待的，带着穿着很漂亮，然后带着很高贵的包包去吃呢，在里面都被烟熏的，就是这样熏的，整个都是这个味道。可是呢，在这边呢，老板他特殊的技术呢，能够让整个店里面呢还是一样干净清爽，闻不到任何碳味。那再来就是重点了，他的虾呢？并就是从另外一个并不是传统的产虾大地的这个屏东还有云林来的，因为呢他是从台东的虾农那边买的，因为在台东啊他的那个什么他的水质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呢也都没有放任何的农药，所以他的虾呢吃起来呢他的口感呢其实呢非常的软然后也非常的好，跟你在台南吃过那种虾仁饭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我先吃一口，我已经忍了，我大概已经7-8个小时没有吃饭了。然后呢，他的米呢，也是当初老板终于放下了他在就是刚这种精英上班族的生活，台湾环岛的时候在台东吃到的米，而且呢，他为了要去找出好的米，还曾经跑去全联，在1年之内把他所有的米，不管高价低价的，我都全部测试过，然后再用他独门的技术，我听了都很想半夜来偷，把这个碳味呢，很自然的融入饭里面，再配上台东基本上成本比较贵，但是呢是用更好的水质而且呢它吃起来的这个虾肉的口感也不一样的虾， 所制造出来的啊。今天呢，它其实不只是虾哦，它还有台南来的虱目鱼，所以我今天吃的这块呢，叫做双拼，叫做双拼。它的虾哦，它的虾吃起来跟你在别的地方吃过的基本上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它也不惜血本哦。我后来才知道，他有一次他说在算成本的时候，他的 partner 就说：“哇，你一碗虾仁饭可能就卖个快100块、90块，结果你光里面虾的成本就占50，因为台东的虾农用比较好的方法养，所以成本也比较高。但是呢，为了给台中的晚上想吃好东西的人最好的体验，基本上老板是不惜血本、不惜血本去做这个、去做这个、去做出我、哦、这一碗饭。”哦，其实不止哦，那你以为就这样而已吗？哦，就是哦，虾是从台东来的，哦，米也是从台东来的，其实还不止这样哦。他在他炒饭的油哦，是一种我要不是认识他，我不会知道有这种叫做芥花油哦。芥花是一种芥花呢，它芥花油跟这种通常橄榄油不一样的地方是，芥花油它在你在炒东西的时候呢，你不会就是它可以耐高温，耐高温炒过去的饭呢，这种味道呢都还能够保留。还能够保留，所以说它的用这个油去炒呢，它所有食物食材的味道，我基本上在高温之下都还能够很好的保留。所以它的米、它的虾、它的油都跟人家不一样，而且还有它还放了一种东西哦，是长得跟马铃薯有点像，叫豆薯。豆薯原来是做这个什么呢？做这个叫做是做一种那种传统中菜里面我用到的一种。独特的配料，就是，可是呢，他就把它拿来哦，放在饭里面脆脆的。而且他除了这个豆薯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饭里面有玉米哦，他的玉米并不是罐装玉米来的，是自己买来的玉米。然后呢，一颗一颗一颗一颗削在里面。你看我现在挑到这里面，我帮你看不看得到，这边有一颗玉米哦。然后，所以他削过的玉米，因为有人问我说。所以啊，因为现在聊天室有人问说，食材成本不是应该只有30%？所以呢，他的伙伴的提醒他，食材的成本可能已经超过了，所以呢，他自己都吓一跳。可是呢，为了给台中的年轻人好东西吃，我们的老板阿张师并不惜血本。
没有啦，就大家吃的健康，快乐比较重要。
对对对，他的理念其实我等一下讲完这些就食材本身，我会讲一下他的人跟他的理念。等一下他有空的话呢，我会请他一起坐下来。
不好意思，我在收
手哈。对，因为人还很多，你不要看现在10:30了。所以他还有亲自一颗一颗哦，手削的玉米哦 ，You see， 现在你有没有看到手削的玉米？所以呢，他吃起来哦，而且呢，他为了顾虑到年轻人，他的分量相当多，但是呢，很过瘾。所以像我上礼拜过年我带回去给我爸妈吃，他们就吃不完，我们就后来过两天再吃。可是呢，我自己老实说，我吃的有点撑，但因为好吃，我就拼命吃。然后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菜单哦，而且呢，它的虾哦，你不要以为就只是坐在里面让我刚刚看到哦，它里面它还把虾呢做成所谓的辣虾酱，还有虾黄酱，甚至白胡椒酱，这是他们自己做的调味酱。所以你看哦，这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吃店，或是去盲目的模仿对岸，比如说什么叉明酸菜鱼啊，那个我知道在台湾很红，但说实话它也不难，它也不难吃，或者是。像什么肉夹馍，那个我以前在对岸吃很多。台湾像文一可还没有学的，我这边插个话，我以前因为我在对岸住过嘛，就是那个戴小帽的新疆人，就是牛肉串1块5块，有没有 ？OK， 好，那我继续说，那你看哦，它这个它里面有它经典炭火虾饭，还有就是招牌虾黄饭，就是有放虾酱糕，还有就是这个鱼虾双拼饭，就今天老板帮我特别准备的，我还没有吃虱目鱼，我还没有尝，然后还有一种叫炭火无刺鱼饭。我这也是虱目鱼吗？
不是虱目鱼，因为我们鱼会依照季节去换。Okay. 那我们现在刚好是虱目鱼很肥美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都用无刺的虱目鱼下去做。
OK， 太好了，你看虱目鱼无刺，哎，这很难得哦。我那天第一次来还没有注意到。然后呢，它也有一些所谓的，它还有汤。它现在的冬天嘛，它就给大家这个猪心汤。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季节性的小菜，还有这个焖山笋。然后呢，它还有这个虾香豆干方。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是焖山笋。我先来尝一口。
这个是用那个苹果下去烧，烧出果胶之后，再跟那个一等的山笋，然后下去再有点做油泼水凉菜的意思。
苹果是在哪个阶段加入的？
苹果是前面要烧那个酱汁的时候会熬出那个果胶，像这个就是苹果。
OK，、
欸、这是苹果丁啊。欸、
OK，
丢苹果丁下去一起。
哇，这样看不出来，好有趣。
对对对，就是烧，然后一起烧，然后有点果香。
嗯哼哼，我很。然后呢，就是下礼拜要推出的叫做什么？那个香茅
柠檬香茅烧肉。
柠檬香茅烧肉，这个在菜单上还没有，所以我今天运气很好。
今天刚做好了，
对对对，
他在就给他吃一下。
谢谢，我就是当试验品没有，这个先来尝一下这柠檬香茅。吃起来应该很有层次，没有错。所以呢，没有，我是因为有聊天室的人就说吃起来应该很有层次。所以这个是虾酱嘛，对不对？
这是虾膏酱，就是我们加进去又变虾皇饭。
虾哦，这是虾皇饭里面的虾膏酱，然后这个是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虾辣酱。
虾辣酱 ，OK， 我现在来试一下，
你要配饭吃哦。
好，没问题。我很能吃辣，好爽！我觉得我今天饿八个小时是非常值得的，非常值得的。郭文贵在游艇上没这种东西可以吃，各位。我感觉这酱会辣，但是非常的过瘾。所以各位想尝一下味道的呢，你要亲自过来吃。我再讲一次，它在台中市的中城街，然后在这个。老吴西洋菜，这有名老吴像在后面的巷子里，但是呢，只要花老吴五分之一的价格，你就可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新出的白胡椒酱。
哦，白胡椒酱在刚刚菜单里面有的。
那、啊、这个的话配鱼跟饭一起吃，这是很好吃的，我们自己很喜欢。
好，我看
这个胡椒都自己磨。
好，谢谢，我来试试看。
那、在里面有事就不用厨房门，我随时出来。
没问题。好，我现在试一下这个白胡椒酱。它的胡椒味道很够，吃起来鼻子会有一点那种呛的感觉。所以你看，一个小吃店有这么多独特的蘸酱，然后呢，除了有些人可能说、我不喜欢吃鱼虾，现在有这个香茅猪肉了吗？然后还有这个小黄瓜，然后我等一下会介绍老板是谁，还有他的理念，因为他不是就说。他不是为了要纯赚钱开这个小吃店，虽然说，当然今天营运起来了，发现食材成本那么高，他还是会被伙伴提醒一下。不过他有他的坚持，这就是为什么他值得我专程下来哦开一场这个离开台北直播的原因。我先讲一下后面，会讲后天还有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日本熊本厂终于要开幕了，岸田首相会来。那这个厂的他能够成功的关键，为什么能超越亚利桑那呢？你一定，你可能已经知道，就是什么啊？日本人跟台湾人耐操，不尽然。我会告诉你一些、我看到资料里面一些更有趣的事实。然后第三个，赵小兰的妹妹竟然拆车开进池塘里干，有没有这么巧？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一些更奇怪的事情。虽然现在有一些进一步的什么毒物检测报告什么还没有出来，但凯尔巴斯呢，就是凯尔巴斯那位反共金融大亨呢，已经又点出一些奇怪的疑点。我等一下最后，等我们把吃的东西都讲完后，我们再来讲。它这个饭呢、就是它的油真的不太一样，然后呢，就是它有那种香味，可惜哦，这个直播你们闻不到，可是呢，真的就是非常的下饭哇！这个
下礼拜
他们要煎出的，就是你看在那种日本料理店会吃到的一夜干，这个是那个乌拉鱼，就是屏东的农民，因为
乌拉鱼，
对不对？这么
乌仔鱼，
因为。中共呢就玩经济战，就把我们限制进口，所以呢，为了去挺这个农民，然后呢，已经烤出了这一次来，下礼拜呢一样会上，所以呢，它的菜的这个菜色呢，料呢越来越丰富了。我今天这个二八小时很值得，我一定等一下要我先吃一口，然后等一下再慢慢把它。
慢慢吃，这边筷子
哦。好，太好了。他说叫我不要讲那么继续迷，他现在这个点不想吃东西的人很痛苦。我就是要把你讲的让你魂牵梦萦，就很像那个我看到那个 Toys 被超派打成这样以后，我就很想吃他的冻饭一样。但这个想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刚刚打好有点
烫。很鲜美啊。
自己做的。
会让我想到那种我去吃的那种高级板前料理的那个那种鱼的那种鲜度。
才卖250。
OK， 这只250，那真的这么大只不贵啊。
对啊。
你看，
就大家来这里吃就不用想那么贵。
哇，真的很不错，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好，
我不是故意让你痛苦的，可是呢，我今天我来以前我必须要晚一点啊，因为 他热门吃饭时间，我来占位置也不好嘛。现在你不要看现在10点多咯，其实我旁边目前有三桌的人，而我来的时候呢也才刚走了两桌。所以好，我现在开始讲一下老板的理念了。老板是十几年前台湾第一个台湾人去国比这个国际比赛的这个冠军，就是在国际比赛达到花式咖啡跟意式咖啡的冠军，他叫庄鸿章。他呢会担任很多企业的这种饮品食材方面的顾问。那我也有听过他一个广播，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大公司找他，可是他说这样你算金钱自由，可是你灵魂不自由。我就非常欣赏这种理念，我能了解他这种心情。而且呢他当顾问不是说他的开价当然不低，但是呢他也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是你要想清楚来找他干嘛，你到底想要干嘛。甚至他会经过他辅导的人，这一点我真的很欣赏，就是呢他是要你去往国际冲出去。就很像我自己节目的理念也是，就是我的任务只是让以前基于一些理由对于国际事务不是很重视的台湾人能够对于国际上到底在英文媒体的世界在关心什么。因为台湾的这种有些国际新闻的编译，可是那他们编译的东西通常都很短，来了我去搞不清楚，通常热潮过了就没有管了。就很像之后我们会放一集我跟刘碧荣教授的访谈那刘教授也是说，对啊，台湾人就是只是追热潮。可是呢我看到我的在咖啡工作认识的朋友庄鸿章，他有这种理念呢，而且呢他对于这种食材对于咖啡都有他独到的想法。那很高兴他开了一家这么特别的店，所以我就觉得我第一我很怀念这味道，所以呢那我一定要专程跑来一边吃然后一边跟大家介绍。而且不止我在跟讲一个他很贴心的东西在天气很冷的时候呢，他只要外送员在那边等他都会招待你进来，然后让你喝一杯热的东西，让你不要就说外送员很辛苦，他连这一点都想得非常的好。我认为这一点是真的是很特别的。好，有人提醒我说我要注意镜头的范围，因为我给看蔡明观众。好，我再仔细慢慢的往下拉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只是客串，这部分我比较没有注意到。谢谢大家看一下，有这个炭火虾多多饭，还有这个炭火虾饭，还有就是这个虾黄酱。我刚给各位虾黄酱是
这个
对，就这个是加了虾黄酱，这个蛮辣的，但是
没有虾黄酱辣是这个啊，虾这是用虾膏做的
虾膏 OK 虾膏 OK。 还有就是我现在吃的这个炭火双拼鱼，然后刚双拼鱼加白胡酱真的是不错，不过它那个胡椒真的一下子鼻子会冲一下，但是挺好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刚说的无刺的石目鱼，这个很难，非常的难得。
这块
OK。
我第一次看直播
我没有，你以前看过？对，
我第一次在直播出现。
对对对，因为他以前，其实我跟各位大家，其实就觉得有一集我以前曾经就是推荐过在全家上的那两个饮料，你们帮我提醒我一下。
就是蜜桃咖啡跟黑糖咖啡。
对，我以前在有一次我在直播里面不是边讲边喝的蜜糖咖啡、黑糖咖啡的背后的这个。那个背后的这个催生者或者是构想者，就是台湾的咖啡大师跟专业的餐饮顾问庄鸿章。然后好，那我问你你现在这个店一年多了，一年多，然后那怎么讲？就说你目前有什么？你是第一次出来开店吗？自己开的店？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早期有开一家店，那时候因为被王品买下来
，OK，
所以那时候就成立了慢咖啡
，OK，
那家店只开了48天。那后来离开王品之后，我跟我的前老板王国雄又成立了陈真咖啡。那时候我担任是总监嘛，那所以又成立了陈真咖啡。那陈真咖啡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是做一个公益的咖啡形象，获利50%会捐出去。那两年前我觉得陈真咖啡已经非常稳定了，我就离开陈真咖啡，然后做餐饮顾问跟开这家小店。
OK，
那就在这里。就是给大家吃好吃的，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帮助很多人。
而且，但这是你第一家以食物为主，你以前那个是咖啡店。
应该讲好，我以前做咖啡的时候，其实更早期我是厨师。
OK，
只是咖啡后来太有名了，所以大家都忘记我会做什么。
OK， 好，很好。
所以我现在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制造味道的人。
OK，
而不是只会做咖啡。咖啡当然是我的武器之一，因为像我跟赵丽说认识也是因为咖啡。对啊，所以老朋友。
我们在新加坡一家亚洲前就排名前五十大的酒吧认识的，然后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气场强大，因为通常高手一开始都不太讲话，也是到喝了几杯以后我们才开始讲话。然后后来我就常请教他很多哦业界各种问题，然后还有像如果各位有去过城城咖啡的话，那个你那个会冒烟那个是什么？
植物花开，或是台北的那个叫花样闺蜜。
OK OK，
早期都是我们设计的。
对，那个很多你在城城咖啡看到一些很有趣，又就很好喝，就是色香味兼具的东西呢，都是它就是幕后的推手，或你要说黑手你可以。
没有啦，就是同仁执行的好，然后再来是我们那时候就有在地化。
嗯哼，
在地化就是我们每家咖啡店都有做不同的在地限定。
嗯哼，
所以当时我们就自己开这家店的时候，我们也尽量把自己的食物都在地化，然后可以跟当地做连结，然后也尽量让大家吃到现做现做的东西。
没错，所以我之前有听他另外一个访谈，他连讲到他连有人说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吃，他都可以从根据台湾的食材，是客家的梅菜是吗？
客家的吉酱。
吉酱这是什么？哦，橘子哦，
橘子酱就是客家的荆棘，然后去做了橘子酱。
Okay.
啊，橘子酱我们是拿来做成咖啡，创意咖啡。
OK，
那个就是桃园的在地限定。
嗯哼嗯哼，
所以我们会依照在地的，像台南我们就用冬瓜茶。
嗯哼，
那台南我们还有一道是用那个东山的桂圆去做的奶茶。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在不同城镇咖啡都有一些在地特别的味道。
每个城市我们当时设定是这样。
OK OK。
那所以现在开的这家小店，当然虽然是小吃店了，它价格也不用太高，但是我们还是有维持一定的在地的精神，就像它也不用去抄大陆那些食物，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出它做的食物。
对，所以各位你不要看，好像它看起来是一家好像貌不惊人的小店，虽然一样是干净整洁漂亮，但是它是一家有理念的店。所以那我问你，你会说你也不怕人家抄，对不对？这种东西它也很难去复制。
我们只有被致敬，不会被超越。
被 OK
一直被模仿，不会被超越。没有，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在进化。
嗯哼。
那只要有一天你被致敬，然后你还输了，那代表你自己努力不够。
嗯，没错。所以我记得我过年的时候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香茅猪肉，然后也没有这个一夜干，所以呢，才短短一个多礼拜呢，又有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就表示它真的是在，就你不要看着这个小吃店，它其实是就像刚刚说，它是一个实验场，是一个味，你可以说是个味觉魔术师，或是一个味道，你刚刚说的是
造味者，
对，造味者
的味道
的一个精心的实验，就是精心的去实现各种创意。这种东西通常可能是那种你在书店那种很高级的名厨看起来很摇摆的在做事，但你有没有想过，在台中就在一条小不起眼的小巷子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的 amazing 的。所以呢，你如果平常在台中工作，或在中部工作，或者你有空来台中玩，晚餐不要吃太饱，留点肚子啊。假设你要去吃别的东西的话，或者你要把这个当一餐，我认为你觉得值得。像我现在跟大家在讲话，其实我觉得我想再扒几口，因为第一是饿了，第二是真的，真的好吃。对对对，那我再问，就说，所以说，那你就没有人来，就是看起来感觉是来偷学的？你觉得你有遇到这样的客人吗？
我觉得没有差，就尽量问啊，因为我们的食材都是公开，我们同事也都知道我们材料是什么。
嗯，
那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学没什么好抄的，因为你就是材料好，用心做，你肯好好做，然后基本上客人都吃得出来。
嗯嗯，
像很多客人会问我们说啊，你们这里有没有放味精、鸡精？我说我们自己都不吃，所以不会有这个东西。
嗯，
所以那个东西是不用被讨论的。
嗯
好，所以我们只给我们自己吃得下。你看我们员工餐那碗还放在那边呢、啊，
对，
就那碗还是我们自己的下饭。
哦，真的吗？
啊、你自己看、啊。
大家等我一下。
我们的员工餐，
就是他们
我们自己都爱吃、啊。
你有没有发现？对，其实我自己去一些餐厅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吃的东西跟给客人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他们吃，我刚刚一看就是他应该是他吃到一半去忙了。
就是我们还在忙嘛、啊。对对。啊、所以我们是自己愿意吃自己喜欢吃的嘛，他、啊、也愿意给客人吃嘛、啊，所以他有空可以来试试看。啊，但是地点比较不好找，就是。稍微看一下地图，应该就可以找得到。
嗯哼嗯嗯，不过它的地点其实也就在，如果你对台中不熟的话，就在台中，等于是新的市中心的那个草湖道，你有听过每年那个爵士音乐节，旁离那边非常的近。虽然它在一条小巷子里，可是呢，因为我其实是台中长大，可是这附近以前哦，
只有，
可是我小时候没那么热闹，我小时候这边比较有名的是全国大饭店，
啊、
那时候是台湾台中首屈一指的，
离全国大饭店在100公尺内。
对 ，C，所以它其实就是。全国大饭店以前已经算是再往下就比较荒凉了。我是说在三四十年前，就金国先生的时代。 对对，这个他可能没那么熟，因为他是长大的来台中。我小时候，然后以前台中的 bar 啊，只有一家叫做 Blue Bay， 你可能不知道，在全国大饭店旁边。我是大学的时候才，因为在台北去了 pub 以后呢，又回来，也就是我们在台中我想找一间 pub 才知道，但那个早就关了，对对对。但是呢，现在草悟道这边发展的是完全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在草悟道附近，所以呢，而且他的其实他是个行销专家，所以他都把他的地点呢，其实写得非常的清楚，你绝对不会找不到。而且呢，你看他的小菜跟汤品没进来的话，还有最后一个东西，我想我差点漏掉，他的鲜奶冻。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鲜奶冻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很有趣，我要偷吃一口。
好，是啊，
好。
因为其实我这两年是担任鲜肉坊的顾问，所以我一直在帮他制造。所以各位可能在全家上面有鲜肉坊 logo 的东西，其实有大概80-90%都是我经过调味跟设计的。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用他的鲜奶做了一个像牛奶可以吸附的东西。那它这个很像一个可以咀嚼的材料，所以用牛奶做成了一个冻，所以你在喝奶茶、喝我们的鲜奶、喝我们的咖啡都可以加这个东西。那所以你喝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很有趣，那也促进它牛奶的销售跟应用。因为现在单喝牛奶的人越来越少，大部分都还是搭配咖啡跟茶，所以我们让它应用的范围广一点，那好的牛奶的销售也可以多广一点。大概是这样。
对，我刚漏了一点，你们的蛋好像也是什么牛奶滑蛋？对对 对,
对，就是我们的蛋里面也会加牛奶，让它的滑，然后在配饭的时候也会很好吃。
对，它的蛋感就是吃起来口感跟人家不太一样。
对对对，那所以就是用好的鸡蛋、好的牛奶，然后小吃的价格。就大家就可以轻松来吃，
所以太好。所以我总结一下，我发现到目前为止这些东西看起来不错，但是呢，你经不跟我解释，或者是本人在旁边，你想不到还有这么多很有趣的机关，所以呢，真的是很妙。所以呢，不管我讲的再好，你要赶快找时间，然后中部的赶快来，其他人呢列入你将来来台中的时候，不要说因为开得很晚，你可以先去吃正餐，然后呢去再走一走，饿了再吃，或者是外带都行，因为。我爸妈吃不完嘛，我们过两天再吃，哎，还是不错啊。就我爸妈有留下的饭，然后那饭太多了，他们吃不完，他们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鸿章那个特别帮我准备，在干我就上瘾了，我一定。
没关系，慢慢吃哈、然后待会再冲咖啡给你喝，你先吃。
对，还有对他最后的压轴，我等一下呢。对，最后我讲到后面的时候，我可能
咖啡是给朋友的哈。好，我们这边基本上还是好咖啡啦，但是美式跟拿铁。
我最后再讲一下，因为他这边也有卖咖啡，所以呢，你想要品尝，就是他毕竟是以咖啡大师的主要身份行走。
那个就是我们有提供然后不错的豆子啊，
对，
然后用好的鲜肉坊牛奶。但是那种手中的黑咖啡就是给朋友。
好，所以最后讲一下，你看、如果你想你是对咖啡有兴趣的，你还喝小吃，还有很好的咖啡大师挑过的豆子，所以呢，这是附加价值很高，所以千万不要低估这家店，好吗？
没有啦，就小吃店啦，对啊，欢迎大家轻松来，然后谢谢大家，
好，谢谢，好，我继续，
好，我要去洗碗，
好，没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我也回归本业，没有啦，我回归我们主要，我们来讲几件事情哦。台积电礼拜六会开幕，但是我先试一下，真的很香。等我一下。
你觉得那香茅好不好吃啊？
我现在吃一口，等一下。
因为它是用柠檬跟那个一些酱汁下去腌的，
好吃，但是五叔的香茅味。我觉得跟其他比，今天它没有很粗，没有很明显。
它再重一点，对不对？
对对。
那些我们在调味，因为还
我懂，还在测试，对。
顺便给我点意见。
对，我就觉得好吃的香茅味不明显。
好 ，OK， 我再加一点。
OK， 好。
要吃辣酱哦。
好。Okay. 好，我们准备进入重点。第一，你知道台积电的关键？好，我看到的资料告诉我，其实哦，当初台积电。日本跟台积电邀请的时候，台积电说我们有一个条件 ，Sony 要参加，所以台积电那时候的其实真正负责营运的是魏哲家，不是刘德英。我觉得刘德英好像比较像对外的，当然我有讲错，欢迎你更正我。如果你是业内的人，魏哲家跟 Sony 半导体 Solution Semiconductor Solution 事业部总裁清水肇士两个人换手机。常常讲电话，交换 Zoom， 然后呢为什么叫 Sony 参与 ？Sony 其实台积电跟 Sony 本来就有合作，台积电帮 Sony 生产那个叫 CMOS 这个影像感测的东西，影像感测器。然后Sony 2001就有在熊本这边投资。然后最令人惊讶的伏笔是什么？2018年 Sony 在那边买了一块23公亩的地，当地居民都以为是 Sony 自己要盖厂，就后来发现哇，没想到是这个厂。那这个厂它正式的名称叫 JASM 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应该是 Manufacturing 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厂。那它目前的进度呢，最令人瞩目就是它比较晚开始，它到但是呢，因为魏哲家跟这个清水教室很密切的沟通，所以呢他到五月基本上就敲定了，然后呢，之后就宣布了，结果到现在，你看，到他比美国厂是2020说要弄，结果目前看起来要2025才盖好，结果在台湾呢，结果日本这边呢，吼，稍晚才会生产，然后呢，可是2024，你看早了一年，下礼拜哦，不，礼拜六就要落成，剪彩，岸田会来，好，前半段这个很重要，我想目前还没有别的资。我想别的媒体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第一点就是 Sony 大力支援， Sony 大力支援，而且 Sony 他们还找了那个小岛营造 Kojima， Kojima 是日本第一个盖超高大楼，还有帮日本盖最高法院的著名营造商。那熊本当地市政府的全力帮忙哦，早很快就帮他们开拓哦附近的道路。然后呢，日本这个经济产业省，但台湾现在最有名的算是科技评论人巫林祥哦，台大电机系毕业，然后在台大政治系最近拿到博士。巫林祥他还去访问了金山省官员，他在公视的节目我完全推荐大家看，不会因为我们在同一个领域哦，放心，我是一样有好的资料。他去访问金山省，金山省的80亿美金的补助呢，已经一半已经下去了，不像美国还卡在那边。所以你看，官僚也配合，地方政府也配合哦，然后呢，还有他说，当然日本人这种工作伦理，还有这种对工程的这种专业，还有这种很高的纪律哦，这也是成功的。不过他说台积电的这个工作流程的复杂性，还有这个严厉性哦，你不要以为说啊日本人一定吃得了，错，我看到的资料有写，有些日本人受不了哦也辞职，日本人连日本人都受不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台湾这方面真的是世界第一。我最后会讲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含义哦，还有连这个工人哦都是从全日本调来，然后呢？日本的工人的时薪大概是13美金， Arizona 是两倍，基本上是24。然后呢，所以呢，他说有个工作，比如说，就说本来是给一个月是30万日元，哎，台积电就开50万日元。那是因为汇率低嘛，日本用汇率，就台积电说他可以 afford， 所以呢，用高薪就挖到很多工人，然后再加上哦工作伦理严谨，但是呢，还是有些工人基本上受不了。不过呢，因为来的人也够多，所以他到后面呢、啊，有些人来找工作，发现已经没位置了。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担心缺工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嗯，等我一下，真的蛮好吃的。它的油就是又不会那种油腻的油，但是呢，然后又有这种碳味，然后又有这种口感，跟台南有名虾饭不一样的虾仁，再加上这些特别的酱。哎，各位，这是个小吃店哦，这不是什么我有时候会在脸书上贴的高级餐厅哦，可是真的是很享受。然后，等我一下。嗯，很好啊，买酱啊，好，再来。嗯，那熊本啊，未来五年渴望什么呢？他渴望带动熊本的收益会是20兆日元，未来五年每年4兆日元，而且带动了投资，谁来投资？东京威力，反正他们总共投了3000多亿美金的东京威力科创。然后还有像京瓷，然后还有一家，我让我查一下，因为我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完全记住。还有一家叫盛高半导体材料厂哦，盛高、东京威力科创、京瓷都有在附近投资。然后呢，这个东京威力科创呢，它今年的股价哦，过年前就涨了13%。然后东京威力科创说，去年的半导体是设备是跌了10几%，今年会提升20几%。然后呢，明年还会再升10%左右，所以东京威力科创也非常看好。东京威力科创呢，现在的市值也超过1000亿美金了，吼、哦，好像是也是日本前五大，但是钱到多少，我有点忘了，好像是第三，类似跟这个 NVIDIA 一样。所以你都知道，谢谢。我们现在看到日本这块呢，在晶片战争上呢，它等于得到领先性，因为熊本厂目前经验很不错， 所以台积电可能还在考虑盖第三个厂，也就是呢生产三奈米的晶片，就是呢很高阶晶片，也要在熊本厂。他们现在已经这座厂好了，之后还有一座比较低阶的，大概12奈米到28奈米的，也会有一座厂。那台积电哦，它现在每年花的这个，它现在每年这个资本支出，我大概在2800亿到3000亿美金，都已经比台湾的这个国防支出哦还要高了哦。然后呢，那对啊，这个金融跟我等一下讲，我先讲这个总体的含义哦。大家想一件事，蓝白的人都会讲说啊，这个晶片厂出去会被掏空。第二，我就讲了嘛，台积电这个严谨跟工作强度，你到别国家去要更多磨合。啊，请问一下，台湾的人才以前，台湾现在的人才很少能够进大公司去轮调，那我们就自己出去嘛，人家请我们就出去嘛，培养国际化的经验，培养能够国际营运的人才，这不是最好的练兵机会吗？所以，对，再补充一点，所以台积电，你知道他除了招政治学博士以外，你知道他现在还要干嘛吗？他们好像台积电有人资说，他们要找会念德国文学跟日本文学的人来哦，以后人资的部门要处理这种文化的问题。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以前台湾人偶尔有人进了大公司，我举个例好，有一个人在美国的金融界、华尔街混得风生水起，但他这几年，他前几年可能有小像在台湾媒体投书，但现在不见了，叫叶尔康。你去查，有这个人。叶尔康在华尔街可能是之前混得很好的台湾人，但是那已经是大概七八年前的事情，因为他是我下面几届，他以前在这个莱辛的 GRE 分数很高。可就是台湾人要在顶尖大公司爬，像大部分都印度人嘛。我们等我们美国大选结完以后，我明年找一点时间讲为什么印度人在美国混那么好，有一本书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第一，我们核心的东西不是说拿到国外就会被复制，这反而是我们台湾人才出去派一些高阶的，或是出去管理做一些营运管理的练兵的机会。再来，国际政治的意义，讲到国际政治，哦，我最后会推荐这本书，跟这有关系。那我上次讲过嘛，现在全球的大国都基于要增加他们的 resilience， 要增加他们的这个耐性、韧性，当然希望生产有一部分在地化。那台湾要就像赖清德讲的，要加入自由民主阵营，你有这个东西，那在人家给你适当的补贴下，你去，这也就是强化我们跟这些先进有钱民主国家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外交的手腕，好吗？而且呢，可以带动投资，所以现在。日经有讲，现在历程封测的历程，你说我们考虑要去，我们考虑，我们也可以来，我们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生产。也就是呢，这是让台商除了真奶哦，讲到真奶国际化，就是刚刚出现的阿张师最好跟我讲，这台湾最国际化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半导体也可以出去啊，所以不管是你吃的，或者你是你手机、车子里面的晶片用的东西，都有台湾人，这样不是很好吗？哦，所以呢，未来几年这个大格局是什么？我今天当节目可能讲清，不可能一次讲清楚，可能是跟我的书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对对对，就是赚全世界的人，然后呢，学会跟其他的人才管理相处，这很重要哦。之前曾经有个很成功啊，可是没有很久啊，就宏基啊，可能因为后来笔记型电脑被贾博士弄掉了，本来宏基有那个味道 ，Gianfranco Ranci 有没有？蒋凡可兰奇啊，那宏基当年曾经有这个味道，但是呢，你看嘛，可是我们为了配合他，蒋凡可大部分待在欧洲啊。他虽然当了宏基总裁，他大部分时间待在欧洲啊，有没有？对，我这边讲的故事好，反正今天轻松一点。有一个宏基的财务长就追念，因为讲范克兰奇死掉了嘛。兰奇一句又说，然后一看前半年兰奇又不跟他讲话，发现工作能力可以以后呢，就会带他回家吃饭，还说你要学意大利文啊，帮你在意大利交个，在意大利找个老婆啊，要你安居，跟我一起长期打拼啊。这没有什么啊，白人不是在其他国家很多都当高管，然后事后有些落地生根，台湾人这种机会比较少啊。那这难道不是个好的机会吗？不管是奶茶，难怪是半导体，所以蓝白这样讲啊，真的是太鸡肠鸟肚，就是太怀疑，这东西没那么好偷的啦。如果你以后跟他辩论，就说你不去看张硕节目，张硕节目引用资料说台积电的工作强度复杂性，有些日本人都受不了，有些日本人都受不了。OK。好，现在已经，对，我最后讲一下，日本股市创下34年新高，然后呢，它其实有一个，它那个，我讲一下大致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哦，那个，他们有一个叫做这个 NISA 账户，就是你用这个，它这个 NISA 账户呢，去投资股票呢，以前是前120万日币免税，现在提升了3倍，叫360万，虽然没有很多，可是很多人就开始用这账户呢去买股票。然后东证的这个新的这个证交所所长呢，他就要求哦，如果公司他的这个叫做什么 那个 price book ratio， 就是这个股价的净值，股价的票面价值跟它的净值比，如果低于一，你这个公司实际上的价值跟你每股的净值比呢，你的股价比你公司实际上的价值还低于一的话呢，他就要求这些公司改善，不改善呢，他会故意把你点出来，这个英文的媒体就叫 shaming， 就是让你丢脸，这些公司呢就只好去改进他们的经营效率。所以日本的并购，我看过另外的资料在讲日本的这个 MMA Merger and Acquisition 的活动呢，现在呢占亚洲那又到三成了。哦，日本的这个就是日本的 MMA 就是金融股市也起来了，然后呢很多公司开始要改善公司治理，我要提升公司的价值，不然呢他可能就要逼你下市，他以后可能几年内就要下市，现在先公开羞辱你，给你压力。那也因为这样公司开始做很多动作，所以日本并购也火起来了。而如果再加上我刚讲的日本的半导体，哦，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啊，日本的半导体设备，我来那个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我来念一下，因为除了那个东京威力科创，还有一家叫迪斯科，就叫 DISCO， 然后还有一家叫 LaserNet， 雷泰，还有迪斯科，然后还有一家叫做迪恩半导体，然后呢总共有五家，这五家呢最大的市值，反正他们市值都增加很多，他们也准备要增加投资。所以日本看起来长期呢，他这个经济就安倍当初希望先强国，然后呢再改变他的外交政策，然后呢才有底气跟中共对抗呢，目前看起来，哦，有一个不错的开始。我们虽然不能说一定会成功， but 他是值得期待。虽然具体短期来看，岸田现在政治支持率很低，因为这个丑闻等等的，岸田本身就看起来有点缺乏魅力，可是呢大方向他可能他的再来日本的国会的改选呢，我会密切注意看情况。但是呢，哦，日本的确非常值得关注。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哦，我们来讲几件事情哦。我们啊，忘了换标题，哎呀，拍谁？那个我就直接跳到第三了。那个，等一下，这个赵小兰的妹妹啊，在他的姐夫，就是美国众议院的参议院的少数领袖麦康诺，就川普做老乌鸦的庄园里面，开车这样开到池塘里。第一，我看到有人说他妹妹是游泳健将，他妹妹可以说是一个跟中共有很多生意的关系。但是我先讲几个诡异的事情，细节我们先不要讲太多，因为你可能其他节目都看过了。但卡尔巴斯今天丢出来的事情，第一，卡尔巴斯说他本来发八则推文，结果呢有几则推文竟然发不上去，他后来才补发上去，他就觉得非常的奇怪。然后第二，家属竟然要求不要解剖，竟然这种意外死亡竟然要求不要解剖，他车为什么会开进池塘里？而且最巧合的是呢，这个庄园啊，麦康诺银诺的庄园里面有很多工人嘛，在一个礼拜前忽然 lay off， 忽然把人资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个巧合。我只告诉你说这是个巧合。但是呢，我就要讲真的重点是什么呢？赵安杰先生的公司刚被美国国防部列为跟解放军有关的公司，那个公司是一个创投叫 IDC， 最有名的人叫熊小哥。可是这个 IDC 各位，他列出了其他25家公司，大部分都是那种真的是制造业的公司，可是为什么会有一家创投？这个呢，它 IDC 本来叫 International Data Center， 然后呢，它在美国好像有12家办公室，在中共，反正美国跟中共办公室最多，在越南、菲律宾、韩国也有。可是呢，它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这个一家叫中国泛洋控股 Ocean Wide Holding 哦，说基本上说买下来，也就是呢，就是变成一个真的纯粹的中共公司。它本来是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出身的。哦，美国公司出身，本来叫 International Data Center， 你就知道他有这个制造业背景。哦，那他专门做创投，他投了组合里面有1000多家，然后他们投了有些代表作，小鹏、NIO 电动车、奇虎360，还有这个腾讯好像也有。然后他的老板熊小哥在国内创投界名人嘛，跟这个红杉资本，基本上是一样齐名的。可就在这家公司被列为跟解放军有关的公司之后呢，哎，一个礼拜后赵安琪就忽然开车进池塘死了，这其实非常奇怪。不过呢，我先跟我讲哦，他说他投的公司可能问题不大，可是呢，他背后有接受中国的社保基金的投资，社保基金的资金帮社保基金投，社保基金这个基金掌握那么大，这一定会有关系的。这就很像为什么陈时奋能够去北京航天大学教书，这共产党一定会审查你，你审查的时候，你敢不敢让大家看你审查的时候写了什么，人家问你什么，你怎么回答，一样道理。所以 IDC 的问题跟陈时奋问题逻辑是相通的。好， IDC 投的公司可能问题不大，问题它跟中国社保基金有关系。所以当然它被列为这个名单不代表马上受制裁，可是呢以后大家要再投它的东西就会有疑虑了。这就是 哦，我先插哦，谢谢谢谢咖啡大师的咖啡了，你看他杯子，我、哦、也很漂亮，我、哦、还很烫，我等一下再喝。他的手是手冲吗 ？OK OK，
没有才
有。其实我上礼拜跟他来开会的时候，我已经喝过一次，真的是很清爽，就很像我在桃园另外一个咖啡高手里面，他每次都说，哎、欸，小赵你今天刚好来，我们有很好的豆子。我来这边，他只是临时拿出来，可是在桃园市，他说小赵我们今天有非常好的豆子，给你喝两口，说这个外面一包多贵，一杯多贵，你知道吗？其实喝起来蛮像的。
那一包6000块，
我敢，你能够方便让镜头照一下吗？谢谢，我来看一下，一包6000块的，一包6000块的豆子。所以啊，我今天这个节目主要就讲就是呢，这个赵小兰的是不赵安吉的先生，先看一包6000块，也就是类似这种赵安吉的先生哦。这个郑超人是台湾烘豆界的传奇哦。这个顺便大家补充一点咖啡业的知识，你看烘豆师上面亲自签名。这种豆子呢，就是基本上它类似像这种 IDC 的老板，反正他先生是 IDC 的人 ，IDC 刚被美国国防部列为跟解放军有关的公司。而且呢，我刚刚把 IDC 的一些问题，还有它大致的情况都告诉你了。好，今天最后几分钟呢，我们、啊、这个是商周寄给我的一本书，这个作者呢叫做黄志芳，他现在是贸协理事长，而另外一个人叫李代斯，哦，他是外贸协会顾问，哦，他也当做这个外资的分析师。哎呦，他有签名哎。哦，这本我自己看了，上周还有两本。我先讲一下哦，其实我看了这本书，我觉得哎呀，它里面讲到很多概念，它就是要给那些大老板知道国际政治经济在干嘛。就是我坦白跟你讲，我没有在谦虚的，这就是我节目里面讲的各种东西啊。但我讲的可能有时候太乱或太细，老板没时间。所以呢，如果你有朋友想要知道一个比较概览的话呢，比如说他讲石油美元啊，哦，俄罗斯俄乌战争开打后的制裁啊，为什么以前升息降息，为什么以前经济比较没那么大，你现在你要担心升息，要担心降息，升息降息的经济冲击，这些其实我大概都提过啊。还有 AI 对世界的冲击，就未来社会大层面的政治经济科技变动，哦，一个大老板或者是一个需要一个大公司的经理人或高阶经理人需要知道的基本入门的东西，他讲的蛮深入浅出的哦。那我举个例哦，我这边就反正我节目我常常得罪人 ，I don't care。像这一本看起来很棒，他说台湾呢、啊、是属于民主链、供应链岛链的实力啊。信报的地缘政治学，他前两章讲一些半导体业界情况，写外行人写的不错。他后面讲了一些东亚的地缘政治的情势，都有很多理论框架，可是没什么拿来用。所以最后的预测呢，都很浮泛。他并没有运用他的架构讲台湾怎么样发生链实力。你如果不相信，我说这样说你不要乱骂人。我告诉各位，他预测了三种情境哦。我现在念一段哦。他说短期内低度风险，台湾遇到的风险什么呢？贸易障碍，中国以检疫标示等理由禁止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度风险的骇客攻击，然后呢系统性掌握台湾政治经济社会运作资讯，高度风险的认知作战，中国结合多元技术与手段改变台湾的思想行为，然后呢他长期、中期、长期风险呢，也差不多都这些东西啊。跟你看前面的东西没有关系啊，就是这本书的架构有很大的问题。他提出了很多有趣的架构，可是呢都没有把那些架构拿来应用。他对于过去几年川普拜登做的事呢也都提的没有很具体，所以呢你就看到一堆术语名词越看越模糊。他只有前两章你要想到知道半导体业界的一些基本情况写得还不错。那不像这本呢是把你他这本就告诉你一个给你一些基本架构，他没有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虽然也会稍微提一下。可这本呢我本来带有很大的期望，我老实说我蛮失望的、哦、那失望以后有机会再讲。那这本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所以呢有些人如果要直接看我节目不行的话呢，你建议他先看这本书，先了解架构。所以呢我还有两本书可以送给观众。我现在决定呢，我最后等我一下，我最后那个哦这咖啡我现在喝一下，对，真的很不错，非常，它有那个酸，它有那种酸跟果香味，然后呢很清澈。这个你在那种台北那种看起来很 gay 白的店，一杯真的，咖喱包金就贵。好，其实我现在呢又有人来吃，你就知道这家店真的很热门。好，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情，这两本书要怎么拿到呢？我就原则上先设定三个礼拜好了，从今天开始三个礼拜内啊，你只要看过这一集节目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目前258集了，你就写短短的心得就好。哪一集，对的，我们不要，我别说，我不需要那种空泛的称赞，你具体讲哪一集对你真的有收获，或甚至哪一集你听了觉得很不合理，这样说要改进。哦，当然讲话太乱，那个技术面不谈，是内容，不管你赞成或反对， 哪一集让你印象最深刻，让你有给你很多启发，让你有很多意见，或者让你真的会去解读一件事情？哦，写的最好的两位呢？写最好两位，我们就把书寄给他。如果多的话呢，我自掏腰包买都很愿意，因为你们的回馈也是我节目改进的动力，好吗？哦，好。那今天呢，我最后看一下留言，我最后边吃一下哦。那个风花雪月说 ，TMSC 的劳动强度如家能玩，可现在连日本人都有人受不了。嗯，对，那个梁建厚苏黄梁，然后那你想要这本写的很不错，把该有的，他其实一开始是用那个刘慈欣的《三体》做比喻，他说我们未来啊，地缘政治风险、总体经济的变化，还有 AI 科技是未来这个三体，那就是他把这个三体概念套用在未来十年的世界，我认为很有趣。所以想要免费这本书的人，写下你对我这里还有58集，我哪一集让你最有感，不一定要正面的哦，我非常愿意接受批评，好吗？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大家，也非常谢谢彭章帮我准备这么一桌比郭文贵还棒的菜，以后欢迎大家来租借，你可以跟他讲你是我朋友，然后呢说不定会有好感，说不定啦， OK， 我们不要凹他，对不对？
没有，小本经营啊，
对对对，
我们才要觉得是好，
对对对，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一见。然后我最后预告一下，下礼拜一会讲一下国民，然后还有欧洲能不能不靠美国独立挡俄罗斯，这个是经济学很精彩的一个专题，第三个话题不一定会有，我会再想一想，好吗？好，那就大家就晚安喽，我们就下礼拜一见，晚安。
你可以开一个跟食物有关的，我可以跟你一起聊。